大家好，欢迎来到禅经帮。我是蒋念主。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呢是后疫情下的远距医疗。那我们非常欢迎的邀请到这个华硕云端的总经理吴汉章，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大家好。
很开心哈，我听说你会这个 AI 超级电脑区块链，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你更厉害的一个区块，叫做远距医疗哈。可能现在到这样疫情的时期哈，很多的病人想去医院看病，但是又很害怕，尤其现在可能在台湾每天都是好几万人的这个确诊的状况下哈。然后呢，我们的 CDC 也在呼吁民众，就是尽量可以利用远距医疗哈。那我想知道，就是以华硕你们长期研究的结果，远距医疗到底在台湾有没有可能可以落实？
其实这两年远距医疗在台湾是很热门的题目了，就是医界、产业界，甚至官方都对于这个题目有很多讨论。那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疫情这个 lockdown， 让大家主观上比较不愿意去医院，客观上可能不能去医院，都跑出来这个远距医疗的需求。那各位知道产业界，尤其科技产业这两年赚很多钱，大家也都纷纷往智慧医疗走。那智慧医疗里面很有想象空间的也就是远距医疗，而不是现在院内的医疗。好，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我们观察到的驱动力了。好，那各位可能也可以认知，其实2021年是台湾远距医疗的元年。好，那为什么把它叫元年？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Peter 你乱讲，远距医疗台湾做很久。台湾真的做远距医疗，其实在1990年初就有，在什么台大的金山分院啊、离岛啊，就都用远距，因为那时候网际网络已经慢慢出来，就大家就在探索，如何解决偏乡啊、离岛的医疗问题。好，所以但这过去的20几年，通常都是政府用专案补助的方式来做，的比较像是探索研发的目的。好，但在2020年底。就是第一次，健保署以他的健保费用，虽然不多，但有1亿为额度的上限，来去鼓励医疗院所去开远距医疗里面的会诊。那我这边特别讲，就是会诊的意思是两边都要有医生。他开放会诊，那可以去请健保的点数。那在因为去年五月嘛，2021年5月，那时候这个 Delta 的，那时候应该是 Delta 疫情出来，好，那指挥中心就也再开放了试诊，好，就是对于这个大部分就是民众就医的需求，因为没有办法去医院嘛，好，但他又要能够就医，好，所以就开放试诊，所以试诊就是医生不必两边都有。就是我在家里，医生在另外一边，这个叫视诊。所以各位先记得会诊是两边都要医生，这是一种远距。视诊是医生在一边，我在另外一边，这个叫视诊。那所以会诊跟视诊都在2021年，一方面因为疫情，一方面因为政策，台湾真的有落地。那我们看看美国，美国因为这次疫情，美国开放的 更多，就是它大部分的州针对大部分的科别都有开放远距。那以量来看，美国大概有20%的这个 visit， 就是跟医生的这个诊查是已经都用远距做。以产值来看，大概是我记得是$2500亿。很大，就是它不像台湾是这种1亿台币尝试性的，美国是大幅开放，因为美国这次疫情比较严重。然后以量来看，因为美国本来也有小量的在利用远距，大概多了将近40倍。
40倍。
那台湾在刚才讲我们在远距医疗元年嘛，原来健保署开放的会诊也不是什么科都开放，它是开放特别，我印象中可能眼科啊、皮肤科啊，2-3个科别有开放。那美国开放很多，所以以美国的数据来看，它去利用远距医疗最多的是精神科。 好，这个各位可以理解，因为精神只要看得到、讲得了话，
对，
就有 就可以诊断，甚至可以治疗。
嗯，
好，或是美国，我记得第二名是美国有蛮严重的药物滥用。好，所以药物滥用类的是第二名。
嗯哼，
好，那也很大，那几十个科别都有。好，然后它的远距也不是只有这个家里跟诊所了，它也有包含这个办公室跟诊所，或是两个诊所之间，所以就美国开放的比较多，好，所以可以看到远距医疗对于这整个医疗服务的帮助了，好，当然产值也就都出来，好，那以 Nasdaq 就是我们也都会追踪几个这个在做这种远距医疗服务或者是远距医疗所使用的医材的公司，好，也都在这一波不错，好像台湾最近有一个做这个医材远距医疗医材的公司刚通过上市，
嗯哼哼，哦，新贵还是上柜？
不是上柜，应该是上柜。
哦，上柜。
对，就是他，因为就这一波疫情， okay. 因为美国需求量很大。
OK。好，
所以就台湾其实 market 还是刚开始了。
对 对, 對。
但因为这波疫情，其实欧美打开的很快，所以大家对于远距医疗，或者是我们稍微退回来一点，远距照护，我不一定有医疗行为，我对于照护行为，我也希望能够远距取得，我就。就讲说各个 party 之间都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了，所以先跟大家这个简单铺个题，就是去年因为疫情可以说是台湾远距医疗元年，那美国带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从产值啊等等，我想都的确是一个未来。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看到美国的经验，觉得它已经某个程度上是一个40倍的发展，那台湾前进来看，好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大概只有一亿的产值，我想知道就是台湾有什么需要更进一步改进的，若以台那个美国的这样的经验来看，台湾有什么地方有卡关的，
好，
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们这个大家都在探索嘛，那就跟大家整理一下比较同业就是业者之间可能会期待的点。
OK。
那就是台湾过去大家觉得在台湾的远距不太有市场，原因是因为台湾的就医可亲性很高，然后大家也爱去医院，但因为疫情改变大家的行为，所以 even 台湾本身市场不大，但可能也有一定的量，就是过去大家总觉得去医院诊所就好，以后不一定，能够不去最好，免得又来猴痘这种。
其实我觉得慢性病不一定一定要去，
对，就是
这个部分
就很多啦，或者是你未来老年以后，你要大家行动，就老年在行动过程中的风险很高，
对，
对不对？你为了就医要行动，
而且很多老人家听说在疫情的期间，那个看护都找不到，
对，对，所以我想这，因为台湾不大，我们都还是觉得台湾有一个量，所以台湾本地的远距医疗，当然大家就希望。能够再松绑嘛？
嗯哼哼。
那当然，这个松绑我们可能要兼顾既有体制大家的习惯嘛，但因为我想习惯改变，我们法规跟上应该也顺理成章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业者都有很大的期待，就 local 本身的这个远距医疗或者是远距照顾，比如说我不一定是生病了，或是拿药要去医院，我未来，像 COVID。会有一些大家讲不太清楚的副作用，长期的，好，所以未来大家对于医院能够长时间 take care 我的健康这件事情可能会是一个商机，而这件事情也可能透过远距做会比较有效率，好，所以就是这种远距医疗或远距照护，好，这台湾这件事情总希望能够再松绑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跟比如说我们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远距，那这件事情会需要政府的帮忙，因为医疗行为都跟两地法规有关，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借由卫福部的一国一中心或是十国十七中心这个南向政策，让除了医疗服务业者以外，科技业者也能够参与，我们一起去推动就是跨国之间的远距医疗，比如说我们跟越南檀香之间的远距医疗我们有没有机会做，先不要讲跟大陆嘛，跟越南跟泰国， 都蛮多人想做，但其实有法规问题，有可能只大家不熟悉，有可能需要政府帮一把，好，因为医疗就是比较 low， 有法规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块。但第三块就是，撇开服务本身，而是从医材或者是云服务的角度，那这件事情倒是政府现在已经有在做的，就是不管是卫福部、科技部都有，或经济部都有一些计划去鼓励台湾的医院，去测试台湾自己产的这些产品，去当做 reference。我想这几个方向都是大家有在努力，或是大家有在期待的。
OK， 那华硕你们现在最主要的着重的重点大概是什么部分？
我们在就是远距照护医疗这一块，我们是蛮希望带给一个整体方案的
哦，
对的，因为除了医材以外，其实它会需要一个基于AI 或是云的一个新的服务平台，才有办法让医院本来过去只是服务蛋黄区的院内，我要能够延伸出去外面照顾100倍的人嘛。
嗯哼嗯，
那这件事情你靠人是不可能，你一定要透过科技。
OK，
那透过科技也不会是随便的科技，因为这个前一段讲元宇宙，对吧？就是你所有的Remote 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象成它就是空间的延伸，它最后还是要被信任。
嗯哼，
你还是要在一个对的服务平台下面，你最后这些这些照护或是诊断或是治疗的行为才有办法计价。好，我们希望能够从医材跟服务平台的角度同时间实力。那我们今年1月19号我们有一个尝试正在做啊，就是我们施董事长跟北荣体系下面的关渡医院有一个2年期的合作案。好，各位可能不太熟关渡医院，华硕的 headquarter 在关渡，
嗯哼哼，
台北的关渡大概是50,000人的一个地区，
嗯哼哼，
里面老年化或是就老年化比较严重嘛，人家比较偏僻。那关渡医院就是在关渡这个地方的照护型的地区医院，
嗯，
那过去它不大，大概200床，
对，
但我们跟他1月19号的合作就是我们跟陈阳光院长一起去接住一个愿景，希望2年之内达到，就是关渡医院可以跟华硕合作去服务这50,000人。那就不是大家到医院来，怎么可能？一定是散出去嘛。对吧？所以但你又不可能全部都有人做服务，好，所以你就要把这个服务技术啊这些你都要到位，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2年期的计划，好，希望把整个关渡医院的 IT 体系都上云，然后利用云的延展性跟我们所设计的这个远距照护的平台跟我们的医材，能够让这件事情能够做到。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要探索的服务模式啊，商业模式啊，我们就陆续把它解决。
那你觉得你们现在进行了2年，你未来觉得真的可以成为一个 model 吗？对政府来讲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 model 吗？
说实在我的理解是它是蛮多人的念想，就是健保费不要只是付问题之发生，而是付健康之管理嘛。
嗯哼哼，
就是我与其等你出问题花很贵的钱治疗你，我还不如框在一个整体预算里面，我只要把你照顾得比较健康，
嗯哼哼，
我省下的钱政府有好处，健保的投保人好处，我们也有好处。其实这个讲很久，我的理解是也有一些示范计划有做，因为要不然健保费用也支撑不了，
嗯哼哼哼，
未来大家如果都是在问题发生以后才去做处理嘛，所以都希望提早，但提早的 business model 概念不难讲，但它实施起来很多东西要到位，好，所以一种我们想试的就是刚刚这个，对对，
okay.
就是跟比如说某个地，比如说整个关渡，比如说一年假设是花1亿，好，如果我们对于这50,000人的健康管理照顾很到位，我们有信心让它 对，不要等比较严重才治疗嘛，早一点啊，或是让他的老年生活比较愉快啊。那我的费用可能投入小，但我省的钱更多。
听起来我也蛮想搬去关渡好了。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了，其实日本也有一个实验计划，就是大家念想这件事情蛮久。
Okay.
但它需要数位技术要到位。
嗯、
所以这几年什么 AI 这些技术够便宜、所以大家比较有能力来实现这件事。然后因为疫情，让大家比较相信这件事情该做。那再来就是政府有一些政策的引导力道，那我们可以就努力看看看是否能做到位。
OK， 非常感谢汉章哈、这么专业的介绍一个远距医疗的这样的问题哈、我觉得今天如果在关渡的民众，我会很开心。
谢谢。
我也希望这样的 model 可以不断的复制，然后最后呢，可能整个台湾在政府的阻力之下呢，都可以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照顾哈。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哈、邀请汉章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节目的分享。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就麻烦在下方留言哈。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呢，也欢迎订购我们的频道哈。那我们今天的财经帮呢，就到此为止哈。那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我们就拜拜，
拜拜。